悟心明前世，元因老人著述，心中心密法，系及佛菩萨慈悲加倍之力修行，故易于得定，打开本来正悟真心，辟之旅行，自力修行者全靠自己双脚行走，修心密则如乘船乘车，更或乘飞机，所以快速稳当，有事半功倍之效。先师香露功为扶助心密行人更加快速地了悟真心，超凡入圣起见，著有悟心明一首，共40句，每句4字，共160字，虽文短而字少，但义理丰富深长，整个成佛之真谛和修心要诀均宣示无疑，诚可谓文约一封，言简意赅之精要著作，亦现代不可多得之悟心平畅。学者如于修法之余，每天将其朗诵几遍，烂熟于胸中，久久自于静缘上一触即发，由真实体中得大机大用，滋味帮助后进者了达其含蓄之玄旨，易于悟心起见，乃逐具浅释，上望学人珍重，勿轻视之。悟心明全文，不是有心，不是无心，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了了觉之，不着见闻，荡然无助，是名无心。心若无助，妄依何力？妄计不利，宿障自除。问心何来？因静而起。静亦不有，同属幻影。妙用恒沙，尽是圆心。圆心息处，顿正无声。无声实相，非可眼见。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经。正悟之者，名曰见性，是故无求，心自宁一，无心可获，即是大定。得大定者，无动无静，无得无失，无喜无嗔，本位不移，起应万机，不变随缘，即无生死，成佛要诀，如是而已。浅释，悟心明开始即说，不是有心，不是无心。这一句把妙明真心之体和妙用和盘描绘出来，以妙明真心既不属有，亦不是无。你说它有，无相可见，无声可闻；你说它无，语默动静，行住坐卧，无一不是它在起作用。古德辟之海中盐味，色里交清，虽不能目睹，而体实不无。释迦文佛告诉我们，它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的大宝藏。所谓真空者，别于完空和断灭空。以妙有故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。所谓妙有者，别于妄有或实有。以真空故，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也。次就相用来说，也是非有非无，非无非有的。你说它无，形形色色，历然现前，而妙用恒沙；你说它有，一切色相，皆因缘所生，无有自体，所起适用，宛如水月空花，无可把持。心经云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说，色空不二，非有非无。以一切色相皆是真空妙体之所显现，而真空妙体亦不能离开色相而显其用，更非离色相而别有， 譬如水起之波，水即是波，波即是水，离波既不可得水，离水亦不可得波。五人用功，既不可执色相为实有而粘着不舍，更不能偏离色相废有而着空，故不论上座习定，下座起用，均须无所取舍，方弃中道之理，走上真空妙有的大道。学者修法，修至妄念消融时，则能念之心所持之咒一时脱落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一其消陨，化为乌有，净裸裸，一丝不挂，赤洒洒，一尘不染，但寥寥分明，非同木石。这一丝不挂，一片虚名的是什么？不是当人非有非无之妙明真心历历现前，又是什么？当思时也，色空不能到，有无不能及。说无之时，周遍法界；说有之时，纤毫不立。诸子百家，百公记忆，乃至诸佛净土，恒沙众生，无不融汇于中矣。第二句，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这教我们做功夫，不可死做，而要活泼泼的历尽练心，不要闭目不见，塞耳不闻，需要见无所见，闻无所闻，才能灵活妙用，正成大道。我常见一些错用功者，闭着眼睛不见事物，塞住耳朵不闻音声，以为这样就能把心练空成道了。殊不知，纵然你闭目塞耳，心不接静时，可以做到心死不动，一旦开眼去塞，心对境时，妄心又不免随着色声转动不停。以除境灭心，非真了故。何况在闭目塞耳时，内心未必不在暗暗蠢动呢。另外，闭目塞耳更有一大过患。假如学者用闭塞的功夫，真正做到心思不动了，那又坐到黑山背后死水中去了，非但不能成佛，且有沦为土木金石之余。所以学者不可不慎，要真正做到心不为境转，还靠在境界上锻炼。宗下所谓在地上跌倒还在地上爬起，离境趋空终成泡影。金刚经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色声皆因缘生，无有实体，任你美色当前，妙声充耳，俱不过阳焰空花，海市蜃楼，一时假现。认清此理，在今时日之推移和千万次境上的艰苦锻炼，自然心宁神静，欲静安然不动。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，颂第四位偏中智修道谓云：偏中智，二刃交锋不须避，好手还如火中莲，丈夫自有冲天志。既教我们活泼用功，历尽练心，不须回避见闻，以起将来之大机大用也。第三句，了了觉知，不着见闻，这是承上二句，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而进一步深说应怎样灵活地做功夫，方不至走入歧途。我人修行是成活佛，所以不是死坐不动，沉空至寂，坐在黑山背后可以了道的。云门云： 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成君。明白畅晓地告诉我们，你要彻见真心吗？就在你现前见色闻声处，了悟这见色闻声底是谁，离开这见色闻声底，你就无处去寻觅它了。假使你着在见色闻声上，又被声色所迷，也见不着它了。这是何等灵活的功夫，岂是死坐不动不见不闻可以见到的。又云，玄虚大道本无住，见色闻声不用聋。可见做功夫需活坐，不可死坐。死坐不但不能成道，还有流入魔外之余。所以先师告诉我们，做功夫需在行住坐卧动静闲忙处活用，不可如木石无知，而要了了分明，虽了了分明，而又不可着在声色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见无所见，闻无所闻，而不是不见不闻，这样才得灵活妙用。既或在坐上也要正念昭昭，了了分明，而不可茫然无知，落入昏沉或无记。永嘉大师云，星星寂寂是，星星狂想非，寂寂星星是，寂寂无寂非。即此了了觉知，不着见闻之住脚也。第四句，荡然无住，是名无心。我们平常认为无心就是一念不生，而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，所以大家都用死压功夫，压住念头不让它起来，以为一个念头没有就是好功夫，更以为一念不生的时间由短而长便是功夫的上上升进，殊不知这样死坐下去，非但不能成佛，成个土木金石倒是有份在。因为佛是活泼泼的大觉者，恒沙妙用的伪丈夫，岂是如木石的死硬块，毫无知觉的塑雕像。做功夫不在多种多样的差别境上锻炼自己，心无所住，只是死压心念不起，还能起什么妙用呢？不见六祖大师当年就卧轮公案，卧轮禅师初以为压念不起是好功夫，故有颂云，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六祖一见，知走入死水歧途，故就之云，慧能无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境心竖起，菩提坐莫长。卧轮知错改正，方始入道。是知无心，不是压念不起，更不是无念之时由短而长方为增进。真正无心的功夫是尽管应缘皆物而心无所住，尽管日理万机而意无所染，中心犹如水上绘画一样，一笔起处水面马上汇合，毫无痕迹，这才是无心的真好功夫。金刚经云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个因无所住的因字，往往被人误解作应当应该的因字，其实不然。这个因字是应缘皆物的应，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一切事件，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，荡然无染，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应当无所住着。我们倘能应缘而无所住， 则恒沙妙用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遮蔽的时时现前了。所以无念是活的，是应缘而无所住染，不是压念不起，死在那里不动。我们只要念起不住，不攀缘，不停留，随用随息，即是无念。僧问赵州，如何是无念？周云，即水上打球子。赵州后更反问头子，即水上打球子，意指如何呀？头子云，念念不停留。可见念起无住即无念，而不是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。又懒容禅师无心诵云，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即正在用心时亦不见有心起用，道尽无心的意志和妙用矣。第五句，心若无助，妄依何力？修道人个个讨厌妄心，要消灭它，打倒它。殊不知妄本不有，只是思想作祟，一切外境宛如水月，皆非实有，众生无知，误认为有，执而不舍，乃成为妄。倘能当下一觉，照破幻境，妄即化为乌有。做人如梦，正在做梦时也认为实有，极致醒来，痕迹也无。良由真心如净光，一切色声香味触法，皆如镜中所现之影，凡夫愚昧无知，被净光而取影，造业受报，生死不了。二乘人虽不着沉静，但又被静影而助光，已有所助，又成法妄，只了分段生死，不了变异生死。一乘学者悟透佛法是法，不及静影，亦不离静影，以一切景象皆是净光所成，净即是影，影即是净，离净无影，离影无净，既不可被净助影，亦无需离影求净，既深知影净皆无所住，当能心无爱憎之情，净无取舍之助。故学者不必怕妄，但身气依乘玄止，于境无取无舍，无喜无嗔，则妄自除矣。复次，众多学者莫不以无明难破，甚有谈虎色变之慨。其实所谓无明者，亦非实有，不过是妄心作怪，黏着沉静，迷而不觉，假名而已。行者果能当下凛然一觉，则妄境破，无明自消。譬如千年暗室，一灯能明，无需立时消除。故所谓无明者，妄心者，只是我人不觉之故。倘能时时关照，处处领觉，令心空阔彻，无所住执，还愁什么无明不破，妄心不息了？第六句，妄既不立，宿障自除。良以心本通灵无碍，只以迷境着相而成障。所谓宿障者，即多生力劫迷相造业而积累之妄习，迷障遮蔽本性之明，不得自在受用，而复痛苦艰辛烦恼无尽也。今 既知一切事相本空，心不留爱，业且不有，虚妄之障，又将安济？大梅禅师云，一切业障在达人份上，如热汤消冰，光明去暗，无所驻足。盖所谓障者，亦是假名，无有实体。经云，罪从心生，还将心灭。又云，心生则种种障生，心灭则种种障灭。倘能直下无心，则妄无立处，妄既不立，则宿障自除矣。或谓现业一消，定业难免，心业一除，身业难灭。此亦不可一概而论。不见达摩大师主二祖神光曰，子将有杀身之报，但为正法免遭谤故，此债可与免还。又一古德中风嘴歪，逝者笑谓云，和尚终日喝佛骂祖，今日受报了。古德云，尔随侍我数十年，如此看我，须知一切业障在祖师身上，犹如空花水月，虽还报犹如不还报，而且要还即还，要不还即不还。你看我嘴歪不歪？随说随用手一拍嘴巴，嘴即正了，并斥逝者云，尔等直向众生，于本来空中作业障想，于无常环中作常环想，是以业障不了，受累无穷也。由此可知，一切业障系于心，心果真空，无所谓障，更无所谓还不还。以无还无不还故，正不必执不还为不还，尽管还而犹不还也。僧问古德，如何是业障？德云，本来空。僧进问云，如何是本来空？德云，业障。本来空不是完空或断灭空，而是一切事物业障的当体，本来就是空无所有。故二祖神光大师虽受初祖之嘱，于传法三祖后，乃去还杀身之债，而无难色，并于临行时高唱云，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，这是何等气概，此真了得弘范也。第七句，问心何来，因静而起。心本无声音静有，这是毗舍浮佛的名言。我人之心即思想，本来没有，因对境而生起影像，执着不舍，才生起妄想，这就是心。这个心是根，心尘静集合而生起的，所以叫做即起为心，它是六尘落泄的影子，纯属虚幻，无有实体。佛经中所说的一切为心造，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的心字，就是指这个由客观外境反应而生起的虚幻影像心，所以它也是外境，也是客体，而且也不离物质，不可把它看作主观的心，当作主宰世界的真神而宝贝它。我们做功夫，既要不着森罗万象的外境，更要把这幻影妄心消尽。所谓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一起消陨，妙明真心方才现前。反是， 把这虚幻心当作主观实体，真心就被淹没不见了。因之我们所说一切唯心造的心字，是把它视作被消灭的客观对象来处理的，并非说它是万物的主宰者。这要请广大学佛者搞清楚，不要误会才好。第八句，敬意不有，同属幻影。经云，心不自心，因静故心，静不自静，因心故静。这就把心与静，静与心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。心既因静而有，静已不能离心独立，因静系因缘生，无有自体。比如静影虽有万别千差之相，如无静光，影不能现。静亦如是，无心静无成，即或有美景佳境，无心领受鉴赏，有亦同无。以静不自静，不自谓为美妙圣境也。心与静即相对而生，离一即无，则静与心皆非真实，同属虚幻之静明矣。或许有人要说，娑婆世界所有景物皆我人共业所招的业果，假而非真，谓为幻影，可以说得。至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乃阿弥陀佛多生力劫精勤修行，为广大众生造福，积累功德，原属果满所感之真境，似不可为幻影。关于这一点，却应好好讨论一下。因为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，如不把净土真相搞清楚，不明白净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修行起来不易得力，更谈不到身正念佛三昧上品往生了。首先就相来说，娑婆是业障众生造业所招的五浊恶果，而极乐是弥陀愿满德缘所感的清净世界，故一是秽浊丑恶，一是美妙庄严，大有区别。但土从心生，离心无土，离土无心，心即土，土即心，故经云，欲净其土，先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是教我人识得净土为何物，好下手用功正取，以免土取外相流入歧途。既然土外无心，心外无土，心土不相分离，而一真法界，真心又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则极乐净土系从净妙真心中流出，而娑婆秽土离清净佛性亦何可得。以是极乐虽净，娑婆虽秽，同是真心中显现之影像，犹如净光中显现之影，虽有形式之殊，净秽之别，但皆如水中之月，了不可得。绝不可因极乐为净月影而妄为可得也。次就真假来说，金刚经谓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以相如上文所说，皆镜中之影，了不可得，故假而非真，绝不因镜会美丑而分真假。所以极乐净土虽尽善尽美，亦是虚妄之相。进一步来说， 说真道假，皆是我等凡夫执相立名，妄加分别之过。以所谓真假，乃相对而有，离一即不可得，故皆假名。真假即相对而有，则说真之时，假即在其中矣；说假之时，真亦在其中矣。谚云：假作真时，真亦假；于无真假处，妄作真假，宁非庸人自扰？复次，静必显隐故，有真心不无假相，无相无从显示真心，故《弥陀经》宣示极乐庄严。隐不离静故，有假相不无真心，无真心无从成其假相，故《金刚经》显示妙体，一法不立，性相即不相离，密切有如水与波，故见相即见性，无有一物可当情，故谓全假即真，见性不废相，原成差别妙用，故谓全真即假。真假假真，全是我人妄心作祟，实则灵妙真心一物不立，有何真假之可言哉？故如说极乐世界是真，则娑婆世界亦真，如为娑婆系假，则极乐亦假，故净慧二土皆从一真法界中流出，绝不可因在缠凡夫迷昧真心造业受报，而否定其灵性，为所现秽土业相，非从佛性真心中宣流也。再说极乐世界，有四土九品之别，最下层凡圣同居土，虽有种种庄严妙相，但方便有余土与十报庄严土，则土愈高而相愈清淡妙微，至最高常寂光净土，则更静妙微明而一相不立，虽一相不立，亦不出上述三土之外，故直相修行者只得下品往生，空相见性者始能往生上品。已是真修净土者，既不执相，亦不废相，只一切放下，端身正坐，诚心敬意，执持名号，以呼吸为属珠，昼夜六时绵绵密密念去，久久不懈，自得念佛三昧，到那时不等命中生息，早已遇上品莲位矣。第九句，妙用恒沙，尽是圆心。上面说过，五人做功夫，不可死压念头不起，将妄心灭尽，只可活转，念起不采，不令攀缘相续。原因就是，将来要起大机大用，还要借着妄心。这妄心如果压死了，真心也就无从其妙用了。比如水因风起浪，浪若去尽，水也就没有了。圆觉经于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。后面接着就说，于诸妄心亦不熄灭。即教五人用活功夫，以起将来般若妙用也。我等凡夫的日常起居与一切创作发明，无一不是这妄心的妙用。离开它，我们就像痴子傻子一样，不能成就什么事业。在凡夫位，即使它在起作用， 将来成贤成圣，所起广大神用，也离不开它。不过在凡夫位，因有著着，称作妄心、食神；在圣贤位，去尽年复，称为般若灵知罢了。我常问人，食神与真如相去多少？闻者大惊，谓真如与食神，一是真心，一是妄识，何可相提并论？并以玄沙禅师偈作佐证云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余闻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阁下识得本来人否？若不识，真如就变为识神；若识得，识神就是真如，何有二致？上面说过，波本是水，水不离波，离波觅水，水从何得？而且水不起波澜，只是死水，何能壮阔？真如不识食神，亦是痴耳，无从启用。玄沙一记，不是说神识不好，问题症结在识不识得本来人。若识得，则食神由主人指挥，成就一切波澜壮阔的妙用；若识不得，则恶仆领主，背叛作乱矣。第十句，圆心息处，顿正无声。经云：息下狂心，即是菩提。这个道理就和我们上面所举的影与镜、水与波一样。影与波俱不能离镜与水，同样妄心也不离菩提正觉。以不离故除去妄心，即无正觉。故修道人要亲证不生不灭的真如实性，不可用什么手段去除妄心，而只能用一个息字功夫，将这对镜攀缘的妄心停息下来，就如波浪息处即是水一样，明妙真心就豁然现前了。学者果知一切外境皆如阳焰空花，无有实体，不去攀缘，不生妄念，则神凝至清，灵光独耀，中心明镜，如镜照物，无取无舍，无爱无憎，虽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，当下即亲证无生实相矣，无须于息心之外更用何着力也。一切法门，不管是念佛持咒还是参禅，俱不过是息字的工具和手段，叫你由念佛或是持咒参禅将狂心息下，从而打开本来明见真心罢了，并非从念佛持咒或参禅中得个什么奇特玄妙。古德云：佛法无你用心处。又云：穿衣吃饭即是，举心动念即乖。以佛性众生本具，非从外得，不用求，不用取，故无需用力也。相反，着力向外追求，从他讨取，则愈求愈远，越用力取越不得，是以佛法是最伟大的省力事业，非同世法需惨淡盈谋，苦心筹措而后可得也。老子曰：为道日损，学人果能将自己所会所知所有的一切一切通通放下，则狂心息处，顿正无声矣。谚云： 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良有一也。第十一句、十二句，无声实相，非可眼见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。这个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、不增不减的真如妙性，是大而无外、小而无内的平等真实相。金刚经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有相之相皆因缘所成，无有自体，故皆虚幻不实。真实之相是无相的净妙大相，大相无形故眼不能见，但功夫做到同底脱落，能所双亡时，心地法眼可以见到。但这个见不是眼睛看见的见，而是见地、知见、体会、领悟之意。因为它虽杳杳冥冥，无相可见，无味可嗅，但非断灭完空，而是有真经妙体的。这真经妙体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离念的灵知。当你功夫做到根尘脱落、人法双亡时，自然识到神知，一下子领悟，正验这净罗罗、赤洒洒、灵明真经，就是你本命元辰。既正悟了妙性，回过头来以影不离净故，则目所见、耳所闻、身所触的万象森罗，无一不是他真经的显现，无一不是他的妙用，无一不是他的注脚。学人到此地步，则时时闻道，处处见性了。六祖云，真见性人，抡刀上阵，亦是见性。大慧云，彻悟人，肉眼亦能见到。性相不二的妙理，一语宣泄无疑。第十三句，正悟之者名曰见性。明心见性一词，现代修道人都把它看作是高不可攀的贤圣边士，非我等凡夫所可攀登企及的。要了生死，只好念念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去吧。殊不知明心见性并非难事，更不是高不可攀的。其中道理，我在《略论明心见性》一文中叙述甚详，现不复赘。我们只按上述方法，息下狂心，不着前进，亦不熄灭正念，更不求奇特的玄妙，则寥寥分明中，无一念可得，虽无一念可得，而寥寥分明，不落昏昧无际。此即上节所说之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之真经，亦即永嘉大师所谓寂寂星星，星星寂寂的大道。学者把握时机，当此分明而无念的一发千钧之时，将其一把擒来，即谓之见性。若稍停机注思，又被他影子所惑。若舍此而别求，或疑为另有玄妙，则杳不可得矣。洞山禅师《五味君臣颂》于见道位偏中正颂曰：偏中正，师小老婆逢古镜，分明敌面别无真，修更迷头还认影。即真归我人于关键时刻，猛着精彩，心领神会，而误错失良机也。沈如斯明心见性，亦何难哉？修道人于初见性后，并非即了，还需时时关照，历尽练心，着力打磨，了除习气，方能了生脱死。否则 渐静生心，妄念动荡不停，是谓悟后迷，生死依旧不了。故古德多于悟后做木牛行，绵密保刃，以真圆熟，非一物即可了手。虽坚或也有顿悟顿修顿证者，无需做保刃功夫，但毕竟为数不多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洞山禅师于偏中正见道位后，更诵修道位偏中智，即教五人于见道后不可得少为足，更需历尽练心，除尽妄习，上上生进，以真究竟也。关于此点，宗下有三观之说，即一，破本参明见真性，为破初观，截断众流；二，绵密保护长养圣胎，于一切境缘上自在无碍，乃至不用宝而毫无走着，是为破重观，涵盖乾坤。三，放任皆是，能入佛亦能入魔，所谓路途即迦舍，迦舍即路途，是为破末后牢关，随波驻流。第十四句，是故无求，心自宁一。古德云，人道无求品自高，人有所求正是粘着着相的反应。心苟真空，不见一物，还求个什么？或曰，非求他物，乃求生息，成佛也。曰，本来是佛，不用求，求则不见。上面说过，息下狂心，即是菩提，只需息，不用求。傅大士云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供起，他时时在你六根门头放光，不缺分毫，还求个什么？至于说求生西方，只需一心念佛，于念佛外别无他心。正所谓全佛是心，全心是佛，心佛道交打成一片，则决定能生净土。以弥陀乃当人自心之佛，净土乃自心本具之极乐。念佛唤醒自心弥陀，往生自心本具之净土，何用求为？念佛者，贵得一心，一心即无心。既然无心，还求个什么？若着意念心外之佛，求生心外之土，则去道远矣。复次，得念佛三昧者，不见有心佛众生之别，东方西方之异，虽生而无生，无生而无不生，又何用求往生呢？又求取若极，极无所取，是故从事求取者，求取至究竟，仍归无求无取也。生息不离信愿行，以行能摄信愿故，能精进不懈，一心念佛，信愿即在其中矣。我人苟能真正做到无求无得，则心不求宁而自宁，不欲一而自一，功夫做到这步田地，则归家稳坐，绝学无为，安闲度日，逍遥自在矣。第十五句，无心可获，即是大定。关于得定，人皆以为有入定出定之别，坐在这里不动不想不吃不尿是入定，一有举动言说便是出定。其实这会错了定的意义，因为坐在这里不动是死定，不是大定。 大定是无出入的，它是对任何境而不惑，随缘起用而无所住，不是死坐不动而有所入的。关于此理，儒家也曾描绘说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，因此死坐不动只是压念不起，灭其受想不是真了，任你定得百千劫，时劫一过，又复起念着相，造业受报。故虽得似空定，生非想非非想天，依旧落轮回，生死不能了。这种死定，古德欲如搬石压草，石去草又复生，故非究竟。南岳磨砖渡马祖，即就其出死定也。修大乘佛法者，不取这种死定，以非究竟，不得真实受用故。昔梁武帝出猎，得一入定500年之老骨锥，甚为惊奇赞叹，思欲与智公禅师较短长，乃令众宫女裸体与二宫入狱。老骨锥初上能视听自如，继而闭目不能动，再后不得不推开众宫女逃走去矣。反观智公，言笑自若，无动无惊，非活定力，何克真此？可见得定不在死坐不动，更不在死坐之时间长短，而需历境练心，对境不惑，起大机用而无所受，方为真定也。复次，关于定无出入之真理，六祖坛经智黄禅师入道因缘与宗夏雨露女子入定公案，即是明证，学者无庸置疑。第16句至18句，得大定者，无动无静，无得无失，无喜无嗔，本位不移，起应万机。上面说，得大定是心无所获，而不是死坐不动。这里进一步描绘一下对境不惑的形状。修道人往往静中能定，动中即不定，坐上能定，下坐即不定。也有人得时欢乐，失时忧恼，顺心合意则喜，违己逆情则嗔。这种安住能不动，对境要生心，打坐二觉的人不为真定。真得大定的人，动静一如，闲忙一致，于是既无成败得失之心，亦无爱嗔取舍之意，于心既无喜怒哀乐之情，更无见闻觉知之染，心空如洗，活泼泼的任运随缘，应机起用，绝不会在清净山林中寂定，到繁嚣都市即乱，也不会遇事失照而一意本位的。是以大定乃超越于事物之表，逍遥于情尘之外，不为任何事境所左右，得真实受用的，而不是披枷带锁捆住手脚死在那里不动的。我们在日常动用中练得应物皆缘而心无沾染，无所著着，就是不以本位。这个本位就是依乘法界之位，也就是佛位。《法华经》说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做一切事情，不做做事想，说一句话，不做说话想，显现森罗万象，也不做显现想。这样，尽管做而未曾做，尽管说而未曾说，尽管显而未曾显， 但也不是不做不说不显，就是本位不移，就是起应万机，也就是世间相常住了。关于世间相常住之理，兹再略述一下。一，一切事相皆从真心生，是谓住法位，真心常住，故事相亦常住。二，事相中有变迁，所谓沧海桑田，但相续不断，并非断灭。如水与月虽有流逝与盈虚，但足无绝流与消长者。三，一切事相皆虚幻无声，故亦不灭。华严经云，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，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，以时间空间之相皆因妄念生灭分别而有，如一念不生，则数超三际，横遍时虚，任你过去极久远之事，无不历然现前。如智者大师诵《法华经》至药王品，入法华三昧前方便，亲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，即世间相常住之铁证也。第十九句，不变随缘，即无生死。众所周知，学佛修道就是为了了生死，但怎样才能真正了脱生死呢？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每个学佛人都能知道的。以所谓生死者，有两种生死，一是分段生死，一是变异生死。分段生死是六道轮回，这较易理解。变异生死是超六道轮回外的一重无形生死，乃修行不究竟之法障，故一般人较难知晓。现在略解释一下。阿罗汉等小乘圣者虽断见思二惑，不受分段生死轮回之苦，但偏于空理，以为有法可修，有道可成，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，拘泥于依所知障，住缘所感知界外净土，住在法上，不思变异其身，随缘度生，所知迂惑未尽，是一重无生死之法执生死也。要了这种生死，先须知晓修法只如服药，不可执着不舍，次须明确生死涅槃等空花，无生死可了，无涅槃可证，一法不立，无智无德，而后更要了悟起大机用，随缘变化，广度众生，而本位无所依，不是住在法上不动。一部心经就是叫我人先空凡夫根尘实之愚执，次空小乘圣人四谛十二因缘之法执，后空菩萨之智执，起大机用，归无所得，方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真正了生死者，以无法可得，随缘不变故，尽管在六道中头出头没，不见有生死道别之意，尽管随缘变化身形度尽一切众生，而本位不移，不见一众生得度。昔有僧问大随禅师，尊师圆寂后往生何所？大随云，我师东家做马，西家做牛，僧暂其彻悟了手，一法不立，随缘向异类中行，而本体无丝毫一异也。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末后颂兼中道云，不设有无谁敢合， 人人尽欲出长流，折合还归叹礼座。寄送此最后一位真了生死者，以不了为真了，非离六道安住净土为真了也。所以说，无余涅槃者，无涅槃可证，无所住处之涅槃也。不便随缘从体起用，随缘不便摄用归体，体用如如，无住无染，无疑无异，思真了生死矣。最后结束说，成佛要诀如是而已。悟心明把整个成佛奥秘和诀窍通通宣示无疑。或许有人说，这些说话也稀松寻常，并不见有什么奇特玄妙，难道成佛是这么不起眼的事儿吗？不是说成佛是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吗？这里并没有说什么神通玄妙啊。殊不知佛法原无奇特处，亦不可作道理会，切不可惹是生非，我人只心无所住，随缘度日，做一个无师道人即可。要成六通具足的果地佛，须先于因地上明悟本性，于明见真性后，勤除习气，分破无明，方能显发神通，不是一下子既能证成三身具足、六通齐发的果地佛的。关于明悟本性，更有人以神通做准绳，以为发了神通才为明心见性，否则即不为见性，这都是凡夫执有着神奇的恶习。执这种恶习的人，非但自误，亦且误人，因为所谓真性者不在别处，即在当人六根门头放光。宗下所谓目中童子眼前人，海底金乌天上日，自己不识不知以之保养，长大成佛，反则识者为非，叫他不要承当，岂不可悲可笑。若就神通来说，我人一举手一投足，一言一笑一吐一咳，无不是神通妙用。庞居士所谓神通即妙用，运水与搬柴，以这些举措言谈咳吐造作，何一不是真心在其妙用？死人的手足口舌会言笑操作吗？自己整天在神用中而不自知，反而向外别求神通，这不是宗下所谓坐在饭桶边恶煞人无数吗？另外只有神通就是有法可得，也就是法执，将来非但不能成佛，成魔倒有份在。须知所谓神通者，乃真心妙用为神，无所著着无所阻隔为通，而不可在神奇玄妙上会。一座神奇玄特想，即毒素入心，障自悟门，无成道分矣。今之修道者100人，既有50双迷着在神奇玄妙上，都忙着搞些障眼法，弄些小神通，而沾沾自喜，以为这是成道的象征，殊不知这是弄精魂，即玄沙所贺的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的识神用事，几曾梦见佛法在。这些无知之徒把毕生精力枉费在无所谓的知末上，而不务正修。一齐腊月30到来，所谓神通者不知去向，又凭么昏昏糊糊地向阎罗老子报道去了？而且因为在世玄奇称能， 着相造业故，还要受惨重的恶报。这些愚汉自己不上正轨，不修根本大法，还要以神通来考验衡量他人，他哪里知道学佛是自修自悟的，人家悟不悟与你何事？人家悟了，你不能因之成道；人家不悟，对你一无所损，何用你去考验他？复次，你要衡量他人，须先有超人之见，你用神通来衡量人，自己已先落下风。因悟道根本在对境不惑，不在神通发不发。你若对境起惑，任你发什么大神通，都无真实受用，都不能了生死。根本未明的人遇事不能无染，任你修法而通，或依他神鬼精灵而通，以着境住相故，烦恼依旧，不得自在。相反，对境不惑的人，心空如洗，毫无沾附，虽一时未通，无需多时，自然五通齐发。以对境能不惑，则是漏尽通，根本已固，不愁枝末不茂盛也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自考自验，对境是不是无动于衷。如一时尚未真稳固，不无动摇，能从多动而少动而不动，即是上上升进，即是成道的象征，不可在神通上着眼，误认发神通才是悟道，更不可以自己意境考验他人，以免妄念丛生，失自道心。同时发了神通亦不要用，以无助无德故，不可向人示现也。最后还有一桩紧要事，学者不可不知。常有青年人以为身心空闲，环境清幽，才能办到，已是每每不抓紧时机努力修持，而坐等粮食佳境到来。哪知凡夫仗众事繁，所谓驴事未去马事又来，何时有清闲无事的时节呢？至于地方，更无庸费心选择，以学佛贵在心地上用功，不重山林死作。上面说了很多，对境心无沾染才是真功夫。要对境无染，不在沉静上练心，死坐在山林里，怎么可以练出不动心来呢？所以只需识得一切色声等沉静，俱是当人真心所现影像，如镜光所现景影，不去取着，同时真心离沉静亦不可得。如镜影即是镜光，镜光不离镜影，故伎亦无所舍，时时如此关照历练，心空亦闲，任运自在，无求无得，即天真佛。还要等什么佳境良辰到来呢？奉劝大众，趁此年轻有为时，抓紧时机，努力奋斗，切莫唐丧光阴，坐失良机，待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珍重。